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《出门买蛋去》第十一集，7月13日，歌舞节。歌舞节五年一次，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。对拉脱维亚人而言，唱歌跳舞是对自己存在的一种证明，从中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喜悦感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歌舞民族服装乃是拉脱维亚之魂。今年举行的是青少年版歌舞节，从拉脱维亚全国各个地区选出来的3万名孩童，从年龄最小的小学低年级孩童到20出头的青年，他们各自身穿当地的民族服装，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，就好像在拉脱维亚举行的一场唱歌跳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他们在各个地区的学校里通过类似社团活动的形式各自练习，正式演出的2周前开始住在李家的学校里，所有人一起练习。整个国家的国民都非常期待这场举国欢庆的盛事。听说有10万人报名参加今年的歌舞节，只有选拔出来的3万人能够站在舞台上。首先，7月10日，我去参观了在道加瓦体育馆举行的舞蹈节。15000名孩童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共同起舞，但很不凑巧的来了一场冷飕飕的雨。难得孩子们穿上了民族服装，天公却不作美，真是让人心疼。孩子们跑过被雨淋湿的地方时，不小心摔了跤，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笑容满面。能够跳舞就是一件幸福的事。第二天，7月11日，换了地方，这次是在森林公园举行歌唱节。昨天的雨也终于停了，是个大好的晴天。身着民族服装的孩子们聚集在了森林深处的会场上。据说，拉脱维亚在欧洲也算是俊男美女特别多的一个国家。的确，这些孩子一个个都长得特别俊俏，穿着民族服装特别好看。孩子们好似森林里的精灵，其中还有高中生年龄的男孩和女孩穿着成对的民族服装，手牵着手走在一起。对出场的这些孩子们而言，因为这场特别的活动而来到李家，合宿的时候一定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。站在舞台上的是15000人，台下的7万名观众用目光守护着他们，真是一番了不起的景象。但中途开始好像有些不对劲，当周围有人身体不适的时候，旁边的人会挥舞小旗通知急救组，但后来挥舞小旗求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的确，那天一整天都很炎热，而且中途还突然变冷了。看表演的人最开始穿的是短袖，中途都把羽绒服穿上了。孩子们从头到尾都站在舞台上，左右间隔也很窄，一直穿着民族服装，也没有办法调节体温。在李家合宿了2周，处于兴奋状态，现在开始疲劳了。结果接连有孩子倒下，后来演出进行到1/4的时候突然停止了，决断之果断让我很敬佩。剩下还有几首歌，如果要想继续进行下去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孩子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，能够果断做出决策，我觉得非常值得称赞。当然也没有一位观众对此表示不满，拉脱维亚的成年人都很稳重，所幸没有出现有严重症状的孩子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但也有哭起来的孩子，作为在一旁看着的人，心情有些复杂。据说这次事态非常特殊，甚至连急救组的人手都不够了，观众之中也开始有人参与救护。我想观众里面一定有那些想要看看自家孩子盛装表演而来的家长，他们一定都急坏了。也有很多孩子 因为担心昏倒的朋友而哭了起来。也因为这件事，12日上午在李家中心地区的表演也停止了。虽然正式表演停止了，但以自愿参加的形式举行的游行开始了。身着民族服装的孩子们带领他们的大人，穿着各自家乡的服装，在街道上缓缓地走着。鼓乐队演奏着音乐，一边唱歌一边跳舞，时而发出欢呼声，表达着心中的喜悦。人们手里都拿着故乡的花，看着这种美好的样子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。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的美丽崇高，他们欢唱跳舞的样子让人动容。希望我眼前走过的这些孩子再也不会遭受虐待。祝愿拉脱维亚永远和平安稳，我发自内心的祈愿着。7月16日，我又来了。从李家飞往赫尔辛基，在赫尔辛基度过了两晚，昨天傍晚出发去柏林。这个夏天，我只在柏林待了两周，而且还只有我一个人。但每年我都想呼吸一次柏林的空气，真是喜欢。有一种全身漂浮在无重力空间，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。于我而言，是一个让我非常放松的城市，就好像被一件最舒适的衣服包裹着身体，舒服到会忘记自己穿了衣服一般。也就是说，好像裸体一般的感觉。柏林就是一个会让我有这种感觉的地方。在拉脱维亚感受到的一切，我不想让那份记忆褪色，我小心翼翼地拿着心中盛满回忆的杯子来到了柏林。拉脱维亚的人要如何才能回馈大自然带给他们的恩惠呢？故事的种子已经埋藏在了我的身体里，剩下的就是慢慢地花时间守护这颗种子，让它发芽。这次我借住在了柏林的一位朋友家。这位朋友的家人这段时间刚好回日本了，从朋友家里可以看见电视塔。仔细一想，我还是第一次住在曾经的东柏林地区，我能感受到柏林和拉脱维亚有一些共通的东西。正因为柏林曾经被坚固的墙壁一分为二，度过了一段不自由的时光，所以才会像现在一样讴歌自由。而拉脱维亚也一样，因为有着一段被占领的屈辱历史，因此现在才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和平的喜悦。他们都很清楚，活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拉脱维亚人的高瞻远瞩，解决问题时的智慧，让我真的很钦佩。我一定还能从拉脱维亚学到好多好多东西，向他们学习，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，不伤害到对方，共同生存下去的方法。7月19日，歌声的革命。以前我都不知道，当然这个词我是听说过的，人恋。距今20多年前，十来岁的我当时在做什么呢？我很生气，想都没想就把 LINE 关了。拉脱维亚不是俄罗斯。我跟企鹅说，我出去吃个晚饭，结果他跟我来了一句，罗宋汤吗？才不是，拉脱维亚料理非常非常好吃。听到我这么一说，企鹅又反问我，但拉脱维亚以前不是苏联吗？其实我在来到拉脱维亚之前，也没怎么关心过拉脱维亚的历史，但是我现在已经知晓了，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。拉脱维亚10世纪起建立封建公国，12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受德意志封建主统治。此后，领土先后被瑞典、波兰、立晚陶王国瓜分。1918年，拉脱维亚独立。1940年7月，成立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，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。1990年5月。改名拉脱维亚共和国，并于1991年独立。两次世界大战后，世界局势总体归于和平。 真爱和平的心情扎根在拉脱维亚人的心底最深处。我对过去的自己感到十分羞愧。我曾经对待拉脱维亚的态度是如此失礼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来，拉脱维亚人也和日本人一样非常重视正月。我还以为拉脱维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，圣诞节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，结果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圣诞节由于宗教不同，信奉的神明是不同的，但正月里庆祝新年的心情，不管谁都是一样的。拉脱维亚除了拉脱维亚裔，还有俄罗斯裔、白俄罗斯裔、乌克兰裔、波兰裔等各种各样的族群存在。宗教除了自古以来的自然崇拜，还有路德宗、天主教、俄罗斯正教会等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如何才能把想法不同的邻人团结在一起？拉脱维亚人有很多这方面的智慧，用积极和平的态度去解决问题。我觉得这是拉脱维亚人最大的优点。正月放烟花的故事也很有趣。正月里，李家会用市里的税金来放烟花，为了确定放烟花的公司，会在夏天举行一场小型的烟花大会，比哪家公司的烟花得到的掌声最大，胜出的那家公司将会获得正月放烟花的权利。并且到了正月，人们又会再次一起唱歌，不管是哪种思想的人都会唱国歌。在歌舞节的时候，男女老少眼里闪着光，带着满面的笑容而又自豪地唱歌的样子，的确让人印象深刻。从那里看日本的话，我不禁会思索，我出生的这个国家究竟有没有希望呢？美国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吗？和美国组成两人三角，为了打仗不惜跑到地球的另一侧，根本不是在保护国民的生命。这难道不是把国民的生命暴露在危险中，卷入战争里吗？但人们都明白会变成那样，所以如此重要的选举，有接近一半的人弃权。自民党是国民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政党，总是用经济两个字转移国民的视线，完全把国民当傻子。我现在的请求只有一个，不要用我出的税金去杀人。明知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，却依然意图成为施暴者，真是遗憾。本来是一个和平又安全的国家，想着现在身在和拉脱维亚相连的陆地上，我就觉得很幸福。坐一个小时飞机就能到李家，我想我还会再去，因为我真的喜欢上了那里。不能简单的说是喜欢，我十分尊敬拉脱维亚人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。如果重新投胎，要在日本和拉脱维亚中选一个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拉脱维亚，并且我也要大声地唱国歌。出门买蛋去，作者小川蜜，演播施雅婷，制作蝙蝠空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